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研究生的修炼点滴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5年3月17日。我是一名在校研究生，总觉得自己的修炼很平淡，没有什么可写的，所以平时都是看同修写的文章，自己没有投稿。我想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大法开智。在上大学之前，我的学习成绩很差，一方面是我在学习上有安逸心，不愿意下苦功夫。另一方面是有旧势力的安排，所以整个小学和中学阶段我都是属于差生，等到上高三才开始努力学习，考上了现在的这所大学。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对亲情的执着特别重，特别想家，一打电话就哭。虽然明白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可是周围没有同修，也没有人与我在法上交流，所以修炼状态不好，心也静不下来，学习成绩不好，在班上是倒数几名。大一寒假回家，在爸爸同修的引导下，我开始认真学法，找到了人心，归正了自己，去掉了对亲情的执着。所以大一第二学期在学校能静下心来坚持学法，认真学习，学习成绩提高特别快，在期末考试中成绩排名第三。自此以后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是因为师尊打开了我的智慧，学习起来也很轻松。有时候在教室里上自习，同学都会说，你一看就是个学习能静下心的人。到了大三暑假，面临着毕业后该怎么走的问题，我和爸爸都认为不应该考研，因为考研要学习政治，这些都是害人的东西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怎么还能往头脑里装这些害人的东西呢？所以我们决定不考研，出国读研。大四开学后一个月，系里通知保送研究生的事项。几天后，保研名单出来，我有幸保上了本校研究生，不用参加研究生考试，接着在本校读研。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。大学期间，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而是变得认真努力，学习成绩优异，给身边的人留下了好的印象，而这一切都是得益于大法。回想本科学习的这四年，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是没有摆正学法与学习的关系，太执着于学习成绩，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常人的理论知识。因为保上了研究生，所以大四这一年，我除了准备专八考试和写毕业论文，没有其他重要的事做。本该把时间都用来学法，但是我却放松了自己，没有珍惜时间学法，辜负了师尊的安排。现在想起来真的很痛心。二、实修中去执着心。大三第一学期期末，系上公布了评奖学金的规则。我当时也没有在意这些，因为我平时很少参加活动。评奖学金不仅需要看成绩，更需要看你参加了什么活动，所以我觉得肯定没有我的份，也就没有关心这个事。一天下午，我在教室里自习，Z 同学跑过来告诉我， 说我评上奖学金的几率很大。我听后顿时动了心，然后就仔细地听他分析。虽然我的活动分很少，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分比其他同学好。这两项加起来算平均分，我的排名依然在前面，可以拿到三等奖学金。这时我已经心动了，因为我知道我马上可以拿到500块的奖学金，顿时就想入非非，计划着怎么用这500块钱。第二天他过来告诉我说没有我的奖学金，理由是辅导员说不认识我，然后把奖学金给了没我学习成绩好但是和辅导员关系好的一位女生。我听后特别委屈，说话的态度都很生硬。这时又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位修炼人，面对得失没有用法来衡量。不过在大四评奖学金的时候，我摆正了心态。当时 Z 同学告诉我，今年的奖学金评定已经开始了，让我赶快把申请资料交给班长。我当晚回去后就把资料整理出来了。第二天早上给班长打电话交资料，他说你咋不早点交呢？资料的审核期限已经过了。我当时听后马上意识到，这肯定是在考验我，取我利益心。当他说完后，我很平静地说，没事，那就算了，我也是来碰运气呢，就没在意这事。第二天早上，班长打来电话说，要修改奖学金的评定规则，所以之前的那个规则不算了。所有人的申请资料重新来评定，让我把资料给他拿去。这样几天后，我评上了三等奖学金，拿到了500元。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后，我的心态都很平静，因为我知道是我的不丢，不是我的我也争不来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。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。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在这件事情上我守住了心性。一次在街上散步，遇到了妈妈的同学，他说他女儿现在在美国读研，以后有可能留在美国工作。我当时听后说了一句，哇，这么好。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自己当时的心态，觉得很羡慕别人，因为自己也很喜欢和向往国外的那种生活环境。这不就是一颗向往美好未来的心吗？这颗心在我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。比如我时常在想，以后一定要找份好工作，要在一个好的环境中工作，要有好的收入，好的生活环境等等。我意识到这也是求安逸心，也是有求之心。意识到这颗心后就要把它去掉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路是一条修炼的路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，我也只走师尊安排的路。我的脾气不太好，说话很急，说话态度硬，话语中经常带有不善的因素，伤害到他人。有一次舍友做错了一件事，我知道后立马不高兴，话语中带有很强的指责心。通过学法，我意识到了这颗心一直在排斥他，不承认他是自己。现在有了提高，但还是没有把它完全去掉。有一次睡午觉，我能感觉到自己是睡着了，但是我又能感觉到自己一直在背红缨三里的谁是谁非。我明白是慈悲的师尊在点化我，遇事要向内找，找自己的不足，不要向外看，非争出个谁对谁错。遇到矛盾了，应该把它当作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三，讲真相正实法。在讲真相方面做得一直都不好。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做过，后来在大学期间做得很少。一来是有怕心，再一个总觉得自己讲得不好，害怕别人不相信。但是我意识到，讲真相是三件事之一， 我必须要做好。所以我开始尝试着给自己碰到的人讲真相。六月份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教室里自习。这时教室门打开了，是一位女生。她问我可不可以在这里自习。我笑着说，当然可以啊，这里这么多座位。然后我寻思着，教室里就我俩，可以给她讲真相。我就先问她是学什么专业的，她也是学外语的。然后又聊到谷歌现在被封锁了，外语资料不好查。她也很赞同我的观点。我又顺势说了为啥谷歌被封锁，讲了修炼法轮功的善良民众被迫害的事，他都能接受。最后我又通过出国留学这件事告诉他不要入党，现在国外都很痛恨邪党。他也认同我说的观点，最后帮他退了团队。这次讲真相很顺利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要多讲真相，救度世人。后来我就请师尊加持，让更多有缘人到我的教室来自习。因为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教室上自习，所以环境很好。有一次我去教学楼外送东西，在走廊中看到一个个头娇小的女生在找自习教室。我当时边走边想，请师尊让她到我的教室里去上自习，我要救度她。果然当我回到教室的时候，发现她已经坐在教室里了。我就主动跟她打招呼，问她所学的专业，问她以后想找什么工作。她说有机会想出国看看，或者进外企工作。我又顺势跟她讲了外企不要党员，出国留学如果是党员身份会被拒签。她听后也说一定不入党，也同意退团队。最后她还说谢谢你。我明白是她明白的那一面，知道自己得救了。我也替她感到开心。有一天我来到教室自习，打开门发现已经有位女生坐在我座位的对面，我就主动和她聊了起来。聊到国内新闻都是假的，国外新闻被封锁，然后聊到法轮功被迫害时，她说她家有位亲戚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很好，还给了她家很多的真相资料和护身符，她也随身带着护身符。她已经明白了这么多，所以给他做三退就容易了很多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真的感受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。因为有了前面这位大法弟子的讲真相，所以我在给他讲真相的时候就轻松了很多。在讲真相中，我也明白了，大法弟子自身要做好，别人才会相信你。比如有的时候讲真相，先聊点别的，再进入讲真相的环节。而我所接触到的都是学生，所以我会跟他们聊一些学习上的事，比如记单词的方法，练习听力的方法。作为学生，他们也很乐意听。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保送研究生时，他们都会更加信任我，然后我就能顺势聊讲真相的话题。每当此时，我都能体会到师尊的良苦用心。师尊安排我走保研这条路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证实法。很幸运能够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要放下常人心，精进实修，助师正法，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，跟随师尊一起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帮帮昔日的小同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月12日。我今年26岁了，也是昔日的小同修。我大约10岁开始接触法轮大法，当时父亲修炼后觉得去病健身太好了，也让我练。因为小不懂事，惧怕长辈， 父亲说让干嘛就干嘛。由于小孩子贪玩，不喜欢吃苦，所以练功学法基本都是应付大人，对于修炼是什么根本不懂，只知道大法好。得法不久，迫害就开始了。父亲问我练不练了，我说练。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国家、政府、政治为何物，只觉得男子汉大丈夫，你不让我练，我就不练了。不久，父亲被绑架劳教4年，我从6年级到中考结束，再也没接触过大法。直到高中，父亲回家后又重新学法，那时我想好好修炼了，师父帮我把身体净化了，但是由于学法不系统，学法太少，摆不正学习与修炼的关系，不懂得如何去修，学习成绩很不好。一次在学校发真相资料时被发现，学校说要给我转学，当时我的心里很平静，没有一丝波澜，还给保安队长讲我亲眼所见的大法去病健身的奇效。这件事在我写了不在学校发放真相资料的保证书后不了了之了。高三那年，父亲又被绑架，秘密判刑7年，期间我也是代修不修了，尤其在大学里慢慢的完全沦为常人，在常人的大染缸中越陷越深，书包里一直背着转法轮，可是这些后天的观念和思想业力就是阻止不让看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毕业。毕业后，师父找了一个同修点化我，让我继续修炼，我又重新开始学法，但是缺少系统的学法，不懂得如何去修，在过关中没认识到大法的严肃性，由于色欲之心不去，观难越积越多，最后又沦为常人。在这之后，在常人的大染缸大洪流中，各种不好的东西装进去的越来越多，思想业力越来越大，他们反过来支配我的行为，看色情的东西，看小说等，也知道这样非常不好，可是思想业太大了，不学法，没有法的威力，单凭人的意志哪里能摆脱啊。前不久我重新开始修炼，开始看转法轮，可是悟性太差，如何修总是模模糊糊，思想业也在强烈的干扰，缺乏走神，看到明慧关于找回昔日同修的文章，师父说对待这些人要像对待新学员一样，师父点化我要从头开始系统的学习师父所有的讲法，通过学法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如何排除坏思想，如何向内找，如何修炼了。走了好大好大的一段弯路啊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说常人的大染缸大洪流真是太可怕了，尤其现在更是败坏透了，连校园都被污染透了，网络、游戏、小说、电影，人们的一言一行到处都充斥着暴力、色情、金钱、权力这些肮脏的东西，尤其是色欲的东西，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太大了，这些东西时时刻刻往大脑里面灌，如果脑子里没有法，在常人这大洪流中100%掉下去，越陷越深，思想业也会越来越庞大。所以大人同修们一定一定要督促小同修学法，最好系统的学，告诉其如何修炼，重视对小同修的引导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个社会对孩子的影响确实很大，因为整体社会的道德都在下滑，小孩子没有抵挡能力，一进入这个社会就进入大染缸了。如果能够像以前那样对孩子督促学法、练功，那就不容易随着社会滑下去了。很多大法小弟子，长大了反而变得很不行了，都是这个原因。而我们昔日的小同修最好能静下心来，从头开始学习师父所有的法，以转法轮为主，并按顺序看其他讲法，因为师父的法都是由浅入深的，除转法轮外所有的法都是围绕转法轮讲的，是随着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讲得越来越高的，希望同修们在这方面重视起来， 不要再让别人重复我走过的弯路了。从宇宙开天辟地，直到永恒的永恒，永远永远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缘了。昔日的小同修们，快回来听师父的话，回家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